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一场全球性 IT 技术故障扰乱了多个行业的营运，全球大量航班停飞，广播公司停播，由银行到医疗保健的所有业务都受到系统问题的影响。网络安全专家称，今日的网络中断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服务中断的部分原因是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发布的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软件更新。 CrowdStrike 董事长表示已经部署修复，微软表示根本原因已经得到解决，但中断仍然影响某些服务。根据全球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的数据，礼拜五全球超过11万个预订的商业航班中，迄今为止已经有1390个被取消，预计还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美国多个州的911服务中断，包括达美航空、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在内的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航班停飞，欧洲和亚洲的航空公司航班亦出现中断。澳洲、纽西兰、南非和英国的银行受到影响，以色列、德国和英国的医疗服务亦受到影响。礼拜四晚，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在90几分钟的演讲中，川普承诺如果当选，他将结束越演越烈的国际危机，并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他还表示自己可以通过一个电话结束战争。演讲中，川普以他上个周末差点被暗杀的经历作为开场。他说，如果我在最后一刻没有移动我的头，刺客的子弹就会精准命中，我今晚就不会在这里，我们亦不会在一起。川普的演讲中呼吁全国团结，以使全国更强大更繁荣。他说，我竞选总统是为了全体美国人，而不是一半的美国人，因为赢得一半美国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川普承诺他要立即解决美国南部边境面临的移民危机。他说，如果当选，他将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的议程。川普还抨击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摄取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并表示如果重返白宫，他能够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相处得好好。当地时间礼拜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讣告，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因年迈同重病在当日凌晨病逝，终年80岁。阮富仲由2011年起担任越共总书记，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担任越南国家主席。据报道，近几个月来，阮富仲在公开活动中显得身体虚弱或直接缺席活动。礼拜四，他的总书记职务由国家主席苏林接任。阮富仲主政越南十几年，使越南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塑造了自己温和的形象，奉行所谓竹子外交，游行于美中之间，但未能根治贪污腐败。很多批评人士抨击他反腐是中共式反腐，是出于政治动机。人权组织指责阮富仲主持了对不同政见者的进一步封杀，包括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社交媒体用户的监禁。当地时间礼拜五，俄罗斯法院裁定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间谍罪成立，判处他在最高戒备监狱服刑16年，这个是自冷战以来第一位美国记者被俄罗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判刑。俄罗斯以国家机密为由，除了宣判之外，其他程序都不对媒体开放。法庭公布的听证会影片显示，格什科维奇站在法庭的玻璃隔间里面，在听完长达4分钟的宣判后，法官问他是否有任何问题，他回答没有。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谴责。他说，格什科维奇没有犯罪，他之所以成为俄罗斯政府的目标，只是因为他是一名记者和美国人。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动他的释放，并将坚持到底。拜登强调，新闻工作不是犯罪， 他或仍旧格什科维奇和另一位被俄罗斯以间谍罪囚禁的企业安全高管、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卫兰，以及所有海外被错误拘留和挟持的美国人，是他自上任以来的最高优先事项。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对于中共当局持续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国务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法轮功是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佛家修炼法门，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并定期练习五套动作舒缓的功法。据中国官方估计，法轮功传出不到10年，就有7000万到1亿人修炼。1999年，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达了铲除法轮功的命令，使用的手段包括非法逮捕、宣传、洗脑、强迫劳动和酷刑等。星期四，美国非营利组织法轮功之友发表公开信，呼吁国务卿布林肯对参与迫害法轮功实施新制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国务院一直是关注中共在人权方面的行动。他说，过去很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共国采取的很多行动都被我们视为是对基本人权的镇压。我们将继续直接向中共官员提出这一问题。
星期五，欧盟委员会宣布，由于中国生物柴油以不公平的低价在欧盟市场销售，欧盟将会对这个产品征收最高 36.4% 的临时性反倾销关税。倡导欧洲清洁交通和能源的非政府组织 TNE 说，过去两年，欧洲生物燃料市场充斥着由中国入口的废食用油，导致市场价格由每吨大约2250欧元暴跌至1100欧元。TNE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收购成本比欧洲低 30%。 欧盟委员会在星期五公布的文件中提议，将会对中国生物柴油的临时关税设定在 12.8% 至36.4% 之间，会在8月中旬实施。具体来讲，欧盟已对宜斯莱集团的产品征收 12.8% 的关税，对嘉澳集团包括浙江嘉澳环保有限公司的产品征收 36.4% 的关税，对龙岩卓越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出口产品征收 25.4% 的关税。欧盟对中国生物柴油的调查将在出年2月结束，届时欧盟可能会对该商品实施为期5年的最终关税。星期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表示，俄罗斯军事代表团正在北韩访问，还会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在7月19号抵达平壤。金正恩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与克里沃鲁奇科的会谈涉及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金正恩还再次肯定了6月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平壤举行的会谈意义重大。6月19号，普京在访问平壤期间与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普京表示，该协议包括在其中一个国家受到侵略时互相防御的条款。星期五，佩斯科在电话会议上被问及俄军事代表团访问北韩那时说，工作在这进行中，包括执行普京总统最近正式访问平壤时所达成的协议，这个是一次内容丰富、资讯量大而且富有成效的访问，目前双方正努力落实协议的内容。星期四，美国宣布在太平洋岛国阿鲁阿图开设大使馆，这个是美中在亚太地区长期对抗的最新迹象。中共一直在这里积极渗透太平洋岛国。根据澳洲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数据，亚鲁阿图大约 40% 的外债是欠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该研究所还估计，中共用了2100多万美元为老亚阿图起了一栋总统府。 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公布声明话，美国正式在瓦鲁阿图首都维拉港开设了大使馆。大使馆的开设促进美国在整个地区提供更多的外交存在，还巩固美国和太平洋邻国进一步接触的努力。米勒表示，美国期待瓦鲁阿图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经济以及确保海洋上安全等方面展开合作，继续建立民间联系。大使馆的开设亦进一步强调美国对双边关系、瓦鲁阿图人民以及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承诺。今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下个礼拜将重返竞选活动，不会退出竞选。拜登通过竞选团队发出一份声明，回应前总统川普前一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声明说，昨晚美国人民见到的还是四年前他们拒绝的川普。拜登坚持说，他将在11月再次击败川普。在这个之前，拜登星期三在拉斯维加斯参加竞选活动期间被检测 COVID-19 阳性，目前在特拉华州的屋企隔离。拜登团队坚持说他不会退选，而有报道说拜登将会在未来几日宣布自己的决定。民主党计划加速提名拜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则委员会今日举行了一次在线会议，讨论在八月的大会前几个礼拜通过虚拟唱名表决正式提名拜登的计划。NBC 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副总统贺锦丽在今日下午和主要民主党捐助者举行了电话会议。根据 NBC 新闻得到的电子邮件邀请函，贺锦丽会同捐赠者讨论紧急新出现的需求。上个礼拜六，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之后，负责保卫工作的美国特勤局和局长切特尔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今个礼拜，国会委员会为确保切特尔出席下礼拜一的听证会，向他发出强制传票之后，获得特勤局承诺出席。国会委员会主席科默表示，委员会发出强制传票的原因是国土安全部官员在今个礼拜进行了干预，令切特尔能否出席听证会成为疑问。特勤局在今日的一份声明中确认，局长切特尔将在下个礼拜一在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声明说，特勤局对受他保护对象的安全负有全部责任，我们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前总统川普遇刺未遂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以确保这一种事情不会再发生。特勤局表示愿意和国会、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相关调查部门全面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